太上感应篇图说154，毁人称职。刻薄存心冒职名，蛇风到处莫能因。漂流异地身先死，众钩遗修报不清。职是正大光明毫无私心的意思，不是以喜欢攻讦别人为正职。如果玷污他人的名声以达到自己的快意，只会造成没有品德的后果。程颐说道，有贤德的人谈论人，应当从有过错之处看他的优点，不应从无过错处寻找过错。这是圣贤所具有的品德。但那些诋毁他人的人是自己制造口孽，有什么正直可说？明代嘉靖年间，豫州人周景玉性格极为狂荡放任，认为天下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人，看见人们做好事不是诋毁，腐儒摘功，就是说姑息养奸，沽名钓誉，又说假公济私，种种恶毒的语言使人难以接受。至于看见别人犯了错误，或者写诗句，或者编造歌谣，到处传播宣扬，才肯罢休。他曾经对人说，肯定对的，否定错的，在夏代、商代和周代的政治之道，近代阿谀成了风气。上天不生下我，谁为世上挽救颓废的风气？他有自己夸自己，文章是天下第一。他的兄长曾经严肃地劝诫他，他回答道，兄长的文章是茅房草屋，只可藏土否和瓦器于其中，弟弟的文章却可藏于五凤楼，一官之富有，金玉之奇异，没有不具备的，怎么可以与孟郊、贾岛这样的穷寒之士相提并论？这年参加乡试，他的兄长榜上有名，周景玉落选了。兄长笑着对他说道，茅房草屋有了买主了，弟弟的五凤楼建造好了没有？周景玉虽然惭愧不能回答，而心里更加气恨，他将应当分有的田地全部点卖给人，想去都城另外寻找事业，以期望有一天发达，以堵住兄长的嘴巴。怎么知道罪孽既然深重，报应自然加速。周景玉妻子不规矩，给家庭带来了羞辱，他的妻子平素有外遇，将他变卖家产得的银子分文不留，与情人约定晚上把银子全部带上逃走了。周景玉怕丢面子，不敢向官府报案，每天关住门苦闷地坐着，不和亲戚朋友见面。知道这件事的人改变古语，嘲笑道，周郎文字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失金。周景玉于是四处流落，多年没有回家。有人传说他在临近的城邑喝醉酒后去厕所，掉进粪坑死了。这是恶口诋毁他人的报应。天门有个书生聂某，向来享有写文章的盛名，在同城姓邹的绅士家教书。邹某按照资历衡量，派一个婢女供他使用。聂某挑逗婢女，邹某的妻子骂聂某，并辞去了他。聂某企图掩盖他的过失，宣扬道，邹夫人效仿卓文君，我耻于学习司马相如。于是找原因推脱回家了。邹某回来后听了这件事很生气，到了城隍庙烧状子申诉。晚上他梦见神仙告诉他道，聂某天赋的禄位很高，不是我能制服他的，可以到府里申诉他。邹某醒来后按照神仙的话做了。一天聂某正在书房，忽然颤抖地大声叫道，有府里的差役传讯我， 不能缓慢。立即闭上眼睛狂奔，家里人拉不住他，像有人驱赶一样。来到府郡的泥头神前，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叙述得很详细。观看的人多得像围墙一样。邹某于是准备了匾额，答谢神仙的保佑。学士来到影城主持岁试，题目是我四十不动心。阅读年某的文章感到很好，想将它放在第一名，结尾一句却忽然写道，今天是将夫子放于花街柳巷，燕国的美女在前，赵国的女子在后边，夫子的心动不动呢？一定是动动动。学士特别惊骇，将他的卷子排定为劣等。于是聂某发疯了，他自己说幽冥的差役来拘捕了，竟然自杀死了。我从天门来到影城，曾经亲眼看见匾额。康熙年间，有一年江南科举时金榜公布，人们的议论哗然。有位书生说得特别详细，某人因为行贿赂得中，某人不会写文章，某人缺乏德行，凡是犯碰到人，无不娓娓动听地告诉这事。一天晚上，他梦见穿金甲的神仙责备道，某人的先祖积累德行，某人服侍父母特别孝顺，某人有隐秘的德行而人们不知道，你全部诋毁他们，怎么能说神明不公道呢？你的科名已登记在下一科，因为这件事不但科举登第没有希望，寿命也不长久了。这个书生醒来后，不久舌头生疮死了。